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叔孙通的半生所学终于派上了用场，他从宽厚爱人的角度出发，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给高祖提了很多可行的好建议，为汉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解决了内忧，大汉王朝将从此一帆风顺了。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在遥远的大西北草原，有一群狼正窥视着中原大地，它的名字叫匈奴。大西北民族喜欢光顾中原，跟地理环境及游牧民族本性有关。中原沃野千里，气候温润，适宜生活。其次，中原生产发达，物产丰富，雄伟的皇宫里还住着无数让人流口水的美女。匈奴在周朝的名字叫犬戎，后来秦帝国建立，嬴政清军300,000驻守西北，却匈奴700里，秦国已灭，蒙恬一死，匈奴趁着中原纷争之际迅速发展势力，短短10年，他们再次汹汹而来。匈奴的领导不叫皇帝，叫单于，目前威胁韩王信的这个单于叫莫敦。在莫敦看来，蒙古草原实在太小了，小到他的野心都无处安放。公元前201年的秋天，汉朝将随着莫敦的进犯改变历史的方向。莫敦的老爹是单于头曼，学汉人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莫敦长大成人之后被封为太子。莫敦以为就等着老头子俩腿一蹬，他就稳坐单于之位了，可麻烦还是来了。他老爹爱上一个小女人，并且生下一子。莫敦的麻烦不在老爹找了后娘，而是老爹想把后娘生的孩子立为太子。头曼想来想去，决定借刀杀人，把莫敦干掉。头曼要借的刀是与匈奴有仇的肉汁，与匈奴同处一个大草原，还有一个部落叫做东胡，三大集团，东胡强大，肉汁弱小，头曼的匈奴部落夹在中间。头曼决定派莫敦去肉汁当人质，联合攻打东胡。然而当莫敦才到地方，头曼突然对肉汁发起了攻击，企图迫使肉汁杀掉莫敦。头曼这个180度的转弯搞得莫敦一头雾水，老爹到底想干什么？当他听说肉汁要杀他，赶紧偷了一匹马逃回匈奴大本营。头曼看着莫敦，心里既觉尴尬又觉郁闷，他问你是怎么回来的？莫敦说我是逃回来的。这么危险的境地你还能逃回来，真不愧是我的儿子，天不亡莫敦是天的安排，既然如此你还当太子吧。于是头曼打消了谋杀的念头，还拨了10,000骑兵给莫敦。头曼以为换了个马甲，莫敦就以为他是个好父亲了。事实上莫敦只有一个念头，要把这个老头子置于死地，不然我就活不安稳。 莫敦为了干掉头曼，训练神箭手伺机杀父造反，他发明了一种暗杀利器鸣笛。鸣笛也叫响箭，一般的箭头无论是铁的铜的都是实心的，鸣笛不然，它的特殊之处就是箭头上钻了个小眼，箭在射出去就有呼啸之声。莫顿规定鸣笛所响之处即是射手所射之处，违令者斩。为了训练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神箭手队，莫顿日夜苦心训练。试验的时刻到了，莫顿把射手们带到野外，朝自己心爱的宝马射出了鸣笛，射手们纷纷放箭。莫顿再拉出他心爱的老婆来试验，只见莫顿远远地射出一箭，紧跟着无数支箭朝他射来。莫顿手下有人不敢放箭，莫顿下令一律斩首。从此以后，只要莫顿响箭一放，再也没有射手敢于违命。接着莫顿对头曼的坐骑射出一箭，无数响箭呼啸而下。莫顿得意地笑了，没有一人迟疑，没有一箭虚发，我忍辱多日，等的就是今天。我告诉你们，下一个目标单于头曼。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莫顿怎么也不会想到父亲会将自己推至死亡的深渊。当巨大的仇恨萦绕在莫顿的心头时，快若流星急如闪电的鸣笛将何时指向头曼？自作聪明的头曼会招致怎样作茧自缚的悲剧？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这天头曼带莫顿出猎，头曼正忙于追逐猎物的时候，莫顿缓缓地举起了弓箭。莫顿的箭像一只黄蜂直刺头曼的咽喉，紧跟着千万只大黄蜂从天而降，头曼倒地身亡。莫顿杀掉后娘和弟弟，自立为单于。莫顿登位之后有一个目标，消灭东胡。东胡太强大了，莫顿就像对付老爹一样忍辱负重，等待时机。这时候东胡单于派使者前来对莫顿说，我听说你老爹死了，我想要他曾经骑过的那匹宝马。不用多说呀，这活脱脱的挑逗欺凌啊。莫顿的手下跳起来了，一致对莫顿说，头曼骑的是匈奴宝马，绝不能送给东胡。莫顿笑了，何必因一马而伤和气呢，给他吧。然而没过几天，东胡再派使者来对莫顿说，我听说单于您的皇后啊长得很漂亮，我想要你皇后。莫顿的臣属坐不住了，匈奴不发威，你以为我们是病猫啊？大臣们对莫顿叫道，东胡欺人太甚，请单于出征。莫顿再次发笑，摇着头说道，何必因为一女子伤了和气，给他吧。老婆被抢，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耻辱的了。可是莫敦还能笑得出来。此后东胡更骄横了，在东胡与匈奴之间有一块南北狭长之地，一直以来两国都在各自边界设防，这块土地成了公地了。现在东胡人打上这块地的主意，东胡人用这块没用的地来试探莫顿。东胡很得意，不给我就打你，给了我再继续勒索，一直把匈奴蚕食完毕。东胡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使者对莫顿说，哎，我想要两国之间那块废地，请你一定要给我呀。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谁欺负与被欺负，那都得有个度，一旦超出了底线，唯有以死相拼。对于莫敦来说，宝马和皇后都是身外之物，然而土地则是他的性命。莫敦不笑了，他很严肃地问大臣们，东胡逼我们割出公土，你们对这事怎么看呢？这次大臣们反而不那么生气了，意见也不一致了。有的说那是一块废地，可以给，有的说也可以不给。莫敦大怒骂道，地者国本也，怎么能送给东胡呢？莫敦当即把赞成割地的人斩首，他跳上战马大声宣布，今天我们就要跟东胡决一死战，国中有后出者斩之。莫敦知道东胡屡次尝到甜头，战事必定骄傲，松于防御，以愤怒之兵斩杀懈怠之兵，战则必胜。果然东胡一溃千里，遂被莫敦所灭。灭掉东胡之后，莫敦乘胜出击，向西攻打肉支，一夜之间肉支亦被所灭。紧跟着西北的楼凡及白羊河等少数民族部落也通通被吞并。再接着莫敦向中原方向推进，把十年前蒙恬将军夺去的匈奴土地也全收回来。莫敦像猛蛇吞象，从此吃大了，成了大西北草原上最大的王。做单于就要做最大的单于，苍天因为莫敦英勇有力，成全了他不可一世的梦想。现在莫敦拥有空闲之士30余万，所谓空闲之士就是骑兵。我们也知道2000年前呢，一个骑兵不亚于现代战争当中的一辆坦克。在当时30余万辆坦克在大草原上排成队列，谁敢抵挡？莫敦凭借着空前的力量，准备创造神话和属于他的时代。于是他把目光瞄向了汉朝的首王韩王信。公元前201年秋天，莫敦为韩王信与马邑。9月，韩王信投降。于是莫敦从此翻山越岭，攻下太原，来到了晋阳城。汉朝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外战争即将开始。
莫敦的脾气随着匈奴国力的增强而大涨，东胡有幸成为匈奴爪牙下的第一个猎物。当强大的匈奴韩国再次把目光投向南方，拿下晋阳城时，远在长安的刘邦会受到怎样的冲击？面对野心勃勃、军力强大的莫敦，刘邦该如何应对？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 请继续收听。
十月，刘邦决定北伐韩王信和匈奴。韩王信呢，吃苦不讨好，憋了一肚子的气。我求匈奴啊，那不过是缓兵之计，你这不是逼我造反吗？对刘邦来说，韩王信投降不是坏事。在他看来，这几个异姓王除了卢绾，没一个靠谱的，铲除他们，迟早的事儿。韩王信陈兵列阵，等待刘邦。刘邦下令，叛贼韩王信罪当死。所有士兵听好，干掉叛军，驱逐匈奴，这是你们立功得赏的大好机会。刘邦向韩王信发起进攻，大破韩信，韩王信只得逃亡匈奴。战事并没有由此走向明朗，反而更加复杂。韩王信属下将领王黄立故赵皇族后裔赵立为赵王，集结残兵败将，联合匈奴等，准备反攻刘邦。莫敦派出左右贤王各率10000骑兵，在广武到晋阳一线构筑阵地，企图挡住刘邦。刘邦迅速做好进攻准备，刘邦如期对晋阳城发起了进攻。可是一场大雪打破了莫敦的如意算盘，匈奴骑兵根本没办法发挥应有的战斗力，马困人疲，寸步难行。汉军就像一辆意气昂扬的铲雪机，破雪前进，攻破敌军，匈奴败走。然而很快的，匈奴再次屯聚，且战且退，拦截汉军。刘邦下令全军务必乘胜追击。汉军再次进攻，匈奴再次败走，一退再退，最后晋阳城也守不住了。风在天上呼呼的刮，雪在地上越积越厚，兵器、战车、红旗无不染上一层沉重的白色，这漫天飞雪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沁园春雪的意境当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据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2000年前的中国西北，这场数年不遇的大雪，没有浪漫，只有恐怖；没有豪迈，只有苍茫；没有审美，只有残酷。汉军上下有20-30%的战士手指头被冻掉了。刘邦终于拿下了晋阳，他得知匈奴首领莫敦正居于代谷，蠢蠢欲动。刘邦了解情报，唯有使用侦察兵。而所谓的侦察兵，也不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007，而是官方特使。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取敌军情报，刘邦派出10几个特使前往匈奴，频频派出特使接触，别说莫敦，就是小孩也会警惕的。大战之前，这肯定是侦察和反侦察的博弈。莫敦为了迷惑刘邦，把匈奴所有的肥牛马还有壮年人都藏起来了。于是每次刘邦的特使来，看到的都是满山的瘦牛老马，老弱病残的匈奴百姓。特使回来就以所见汇报， 并且异口同声地说，匈奴可以击破。十来个特使啊，说出了共同的结果，你别说刘邦了，就是神仙也难以否定情报的可靠性。刘邦为了求证情报，决定派出娄敬再次出使。不少日子过去了，娄敬仍然不见回来，刘邦心急如焚，估计这是被风雨阻住了。刘邦召集前面十几个去过的特使开会，最后得出结论如前。既然如此，还等什么呀？刘邦立即整军出发，为了鼓励战士们的斗志，刘邦亲率先锋队夏侯婴驾车，陈平参乘，首先开出晋阳城，32万大军随后出发，趁着冰天雪地出征，士兵难以理解刘邦的意图。事实上，刘邦的得意算盘是这么打的：大雪封山，或许匈奴不会料到汉军顶着这样的天气长途跋涉，定会松于防守，那么汉军只要迅速出击，就可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刘邦大错特错了。问题是屡屡派出特使已经打草惊蛇，偷不着鸡还得十八米，这是其一。莫敦藏精锐，漏灼弱，引汉军前来实施围拢，40万骑兵对32万混乱的汉军，不亚于关门打狗，这是其二。风雪隆冬，汉军疲于奔命，匈奴以逸待劳，这是其三。如此看来，除非神仙相助，否则刘邦在劫难逃。
信心满满的刘邦踏上了西北的征途，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结果？曾经在楚汉之争中无往不利的刘邦将如何结束这场早已分出胜负的战争？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